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北约推新战略构想，北京入各国射程范围。美众议院议长访台，25年来第一次。欧洲已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恐付出大代价，全球都受损。北京疫情蔓延，河北民众强烈要求解封。中共预谋被曝光，台湾呼吁所罗门不要沦为军事筹码。华府蔓延，高官爆集体染疫。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北约成员国4月6号和7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两日的外长会议，并将推出北约新的战略构想。他们首次考虑中共在全球日益扩展的影响力和胁迫性政策的挑战，以及如何应对它所带来的安全后果。这个新战略概念和五角大楼早前的美国国防新策略中将中共仍然定为美国的头号敌人有共识，因此得到美国的力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号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晤的时候，重申了对北约的亚太伙伴和新战略概念的支持。北约首次邀请了亚太伙伴日本、韩国、澳洲和新西兰参加今次的部长会议，来应对中共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民主价值观构成的挑战。北约新战略概念亦都将梳理出如何应对网络、混合威胁、恐怖主义等带来的安全后果的战略。斯托尔滕贝格说，事实上中共现在拥有世界上第二大的国防预算，他们正在大量投资新的现代军事装备，因此我们还需要和我们在亚太地区的伙伴共同努力，而且日本和北约将在海上安全、网络和其他我们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共同合作。另外，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美国对于中共的竞争关系直言不讳，在内政和外交上做了战略安排，这个已经成为公开的事实。报道说，中共的战略研究员提出中共需要了解华府制定中国政策的新面孔，说这个是美国对抗中共的新生代对华辣手 Tough New China Hands。他们看到中共上升的强势，主张对中共更强硬，以便美国能够依此在全球范围捍卫自己的价值，推进自己的利益。美国亚洲协会的美中关系中心曾经发布调查报告指出，美国和欧洲现在面对的中共党国在国际的姿态变得更加强硬、更加苛刻、更加蛮横、更具对抗性、更不容忍。在国内，中共亦都变得更加高压。有分析认为，无论怎样，美国政府的对华辣手，无论是大辣还是小辣，都从过去对中共的不了解、误解和不切实际的梦想中不同程度地醒觉了。在中共持续在军事和经济上不断扩张和俄乌战争的双重背景之下，美国近来有意彰显对台湾的支持。除了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联邦众议员卢卡斯 Frank Lucas 在4月6号连续警告，如果中共对台湾采取侵略行动或者对社会经济体系构成任何威胁，美国将运用一切制裁工具将中共排除在国际金融体系之外。日本富士新闻网亦都有消息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将到访台湾，这个将是继1997年美国时任议长访台的25年之后再次有美国国会议长访台。台湾立委王定宇分享了相关讯息。1997年美国时任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曾经率领国会议员访问团来台湾，同时任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会晤，双方就两岸关系、经济发展和交流、核废料的处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问题交换意见。 根据消息人士说，佩洛西将会在8号启程前往日本，原定计划是之后访问南韩，但是在俄乌战火之下，台海局势备受关注，因为担心中共以武力改变现状，美国政府要表明支持台湾的立场，因此紧急做出这项决定。乌俄战争已经持续了一个几月，很多国家纷纷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最新消息说，欧盟执委会主席彭德莱恩 Ursula von der Leyen 表示，不会无视战争和杀戮，因此提议禁止俄国煤炭进口，来对俄罗斯进行施压。但亦有不同的声音，有美国媒体表示，这个计划可能引起欧洲电力短缺、轮流停电和全球煤炭价格飙升等三大代价。美国财经媒体分析指出，俄罗斯是欧洲最大煤炭供应商，但欧洲对于禁止俄罗斯煤炭的计划尚未找到确切的替代方案，若果贸然行事，可能会引发全球对煤炭的疯狂争夺战，会引发骨牌效应，影响全球煤炭供应市场。根据调查，欧盟进口的燃煤中，俄罗斯就占了将近七成，其中以德国和波兰最为依赖。波兰政府日前宣布禁止从俄国进口煤炭，成为欧盟对俄罗斯能源制裁的第一例。但消息一传出，已经造成全球能源市场价格波动，欧洲煤炭价格就上涨了14%，亚洲煤炭价格亦跟住创下历史新高，美国更是13年来第一次突破煤炭每吨100美元的价格。而随着西方大国推出新一轮的制裁，简单的选项明显已经用尽，跟住落嚟应该怎样制裁，各个盟友之间已经出现分歧。欧亚集团政治风险咨询公司美国主管 Clayton Allen 在讲到制裁的时候说，在大西洋两岸可以轻松完成和可以在短期内完成的事已经去到尽了，要采取更严厉的制裁，美国官员需要向欧洲国家提供一些保证，即是能源市场和供应可以稳定下来，以避免严重的经济困难。话晒经济疲软的欧盟对任何人都不利，如果西欧陷入衰退，将大大限制他们可以向乌克兰提供的支持，无论是精神上定是物质上。疫情在中国全面爆发，北京并没有幸免。北京过去五日本土感染者增加，涉及四条独立传播链，官方承认不排除出现续发病例的可能。另外，北京一间幼儿园确诊两人，连累113名儿童和他们的家长陪同隔离。六媒消息，4月7号，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说，4月6号14点至7号14点，北京市新增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7例，其中确诊病例5例，无症状感染者2例，朝阳区3例，海淀区2例，顺义区2例。北京邻近河北省廊坊市燕郊镇和大厂院，很多人在进入北京的交通路口抗议北京封路。短片中显示，上百民众在一个交通路口高呼解封解封，一名自称是大厂院副院长、公安局局长的男子劝啲人回家，但未等他讲完，在场民众又高呼解封解封。有推特说，2022年4月4号从燕郊这里已经不能够进入北京了，是不是病毒已经进入北京了，还是北京同外地隔离了？在上海最大养老院东海养老院，近期至少有20名老人死亡，是不是同疫情有关？还未确定，家属正在了解原因。民众在呐喊，活不下去了，吃什么喝什么怎样活？网民说，这个也叫做幸福指数全世界第一的国家。上海人无法忍耐了，隔离点直接请愿，要求领导出来对话。 外地长途运入上海的蔬菜堆在马路边烂晒，就是分不到居民手入边。民众质问这个是什么组织能力？啲干部是不是都去晒政治学习，躺平不理事了？有人回应，需要食物的人都被锁住了，送菜是官僚集团显示威力，不给人买菜还是显示他们的威力。这里就是没有人权，只有官权。太平洋所罗门群岛计划和中共签订安全条约，引起澳洲和新西兰的高度戒备。中共方面否认有意在所罗门兴建军事基地，但澳洲媒体拿到的一份来自中共国企的外流文件显示，中共早有预谋，在2020年就曾经提出在所罗门推动共军基础设施的建设。澳洲天空新闻 Sky News Australia 6号报道，一份由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AVIC International 总经理钱荣署名的收件人为所罗门伊莎贝尔省前省长 K 科洛 Leslie Kikolo 的文件中提到了这项设想。报道中展示了文件照片，显示它是中航国际成套设备的合同意向书 Letter of Intent， 日期是2020年9月29号。在意向书入面，钱荣说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意在伊莎贝尔省承租一片土地75年，来推动中共海军基础设施工程。在工程之前，中共以帮助所罗门推动基建、教育和体育发展作为有意。中方还说将协助所罗门提升教育水平和加强与中共的军事合作。天空新闻指出，中共国企提出的军方基础设施构想，中所两国政府至今还未公开交代有关内容。这项文件揭示了两国政府的隐瞒行为，而曾经与所罗门建立外交关系的台湾亦都表现出高度的警惕，担心这个行动冲击区域安全。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在7号向所罗门政府发出呼吁，叫他们切勿沦为中共的军事筹码，协助扩大他们在太平洋的军事据点。三立新闻报道，按照中所安全合作架构协定，所罗门可以要求中共派遣公安、武警、军事人员、执法和武装部队赴所罗门群岛协助维稳。中国船舰亦都可以停靠所罗门港口进行运补作业。澳洲和新西兰方面亦都指出，永久军事基地有损区域稳定，并造成安全威胁，而且中共不设立军港的说法并不可信。欧江安强调，台湾外交部和澳洲、新西兰等民主盟友立场一致，积极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区域安全稳定。另外有最新消息，所罗门总理索加瓦雷在6号和澳大利亚两位高级情报官员举行了会晤，重点讨论这份引发争议的中所安全合作协议草案。会后，索加瓦雷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他和澳洲总理莫里森的特使进行了有积极意义的会谈，并请澳洲放心，澳洲继续是所罗门群岛首选的合作伙伴，但又表示中共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Omicron 目前逐渐成为美国疫情主要的感染病株，美国政府多名高层因为参加晚宴经传集体染疫，其中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Gina Raimondo 和司法部长加兰 Merrick Garland 和副总统哈里斯的通讯总监西蒙斯 Jamal Simmons 都在4月6号先后宣布确诊，目前已经有14人染疫。首都华盛顿每年一度的敲架俱乐部Gridiron Club 晚宴因为新冠疫情停办了两年，在4月2号恢复举办。晚宴除了邀请记者、媒体高层之外，出席的还有国会议员、联邦和地方官员等，参加人数超过600名。 虽然在入场的时候人人都要出示疫苗接种证明，但是在晚宴上很多人就没有戴口罩交谈。除了商务部长雷蒙多和司法部长加兰确诊之外，议员 Adam Schiff 和 Joaquin Castro 亦都确认感染，而副总统哈里斯的通讯总监西蒙斯由于和哈里斯有过频繁的接触，可能会导致哈里斯需要进一步检测。其他的确诊者包括六名记者、白宫人员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他们的名字未有公开，而确诊者中尚未传出有重症。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